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选择；二、邪不压正。
明慧法会选择。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感慨万千。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正法修炼的13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才使我走出困惑迷茫，跌倒了才能爬起来归正自己。修炼路上每走一步，每过一关，每动一念，都面临着选择。在磨难中考验着我能不能放下人心，彻底转变人的观念，放下生死。在严酷的历练下，从人中超脱出来，走正正法修炼之路，兑现自己的史前宏愿，进京正实法。1999年720迫害开始时，我修炼还不到一年时间，那时我还是在校大学生。当看到电视上铺天盖地的迫害宣传开始时，我的第一念就是，这都是假的，是造谣，我要去上访。当时学校刚考完试，面临着放暑假，学校老师搬个凳子堵在校门口，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市政府，他死活不让我去，又叫来了保卫处年级负责老师，把我关进学校教师办公楼，他们堵在门口。我想冲出去，但没有成功。老师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说着我不要去了，有个老师还苦苦地哀求我说，孩子还在家发烧，为了我不能回家照顾孩子。我知道老师是被邪党一次一次的运动搞怕了，内心无比的恐惧。但是我看到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迫害，心里很痛。作为一个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人，我能不去说一句公道话吗？第二天一早，我写了离校申请书，说明了离校后所做的一切都与学校无关。就这样，我去了市政府。学校书记把我接回来后，直接把我送回了家，并交代了家里我所做的事情。从此，我的生活再也无法平静了。迫害之初，邪恶铺天盖地，我们家一次一次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着如何让我放弃修炼。姑姑叔叔全上阵，姑姑哭着用头来撞我，让我写保证书，奶奶大闹着在地上打滚，甚至给我下跪，叔叔用皮鞋一个劲儿地踹我。虽然我父母也修炼，但他们非常恐惧，吓得不敢说话。爷爷只是哭，因为爷爷曾经被打成右派，经历过邪党的多次政治运动，被整得很惨。运动使全家人养成了胆小怕事、委曲求全、见风使舵的性格。他们一致认为，这次又是邪党搞运动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逃过邪党的国家机器？我听他们秘密商量，绝对不能让我再练了，一定要保住我的学业。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热门，也是一家人的希望，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将来全家都要指望我，他们甚至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毕业后的单位，那是一家只有硕士以上的学位的人才能进去的单位，又在大城市，待遇就更不用说了。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痛苦和无助，心里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这就叫运动吗？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为什么要用这么残酷的方式逼人放弃呢？当时虽然才修炼一年，但大法已在我心中扎了根。 我静静地在心里分辨着正与邪，善与恶，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修炼之路。开学后，我摆脱了家庭的牢笼，回到学校，从同修那里得知大家都在去北京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周围的同修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去了，他们有的给单位给家里留了信，向单位辞职，向家里讲明情况。为了不给单位家人添麻烦，大家决定在北京不报姓名。那时能不能走出来去北京，真是能不能放下利益，放下生死，能不能从人中走出来的一大考验。记得一位同修给单位的信上写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种悲壮的场面至今还浮现在眼前，当时就是抱着迫害不结束不回家的一念，对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我也想去，但当时学校盯我很紧，给我换了宿舍，有专门的老师陪同，母亲也在学校陪读，怕心还很重，觉得这一去生死未卜。但眼看着迫害一步步升级，我再也坐不住了，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我走了出来，搭了个出租车，远离了学校。站在出城的马路上，看到一辆辆长途车从我面前经过，我怎么也迈不出一步，想着我从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一直是个所谓听话的好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所居住的城市，离开过父母。如果不是大法遭遇到迫害，师父被诬陷，没有修炼大法的正信基础，我是万不敢离家的。内心的恐惧达到了极点，想到将要面临的一切，腿也不听使唤了，似有万斤重，还哆哆嗦嗦的。我一遍一遍地背着威德、住法、无存、挖根、再去执着等经文。不知过了多久，我看到来了一辆去省城的车，我逼迫自己必须上车。终于迈开了双腿上了车，走出了第一步，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一路上背着法，顺利地来到了省城。在那里我联系到同修，我们结伴进京正实法。1999年至2000年期间，我共三次进京上访，第一次去了信访办，第二次去了天安门打横幅，第三次去了中南海递交上访信。每一次都是克服了很大的怕心走出来，虽然过程中怕心没有完全放下，也遭受了很多酷刑折磨，有时法理上还是不太清晰，还带有人心，但我已经意识到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了，如果背离大法，我的生命毫无意义。被迫害进劳教所。在进京上访期间，我被迫休学了，在外流离失所。一次，一老年同修拿一份真相资料同我商量，我们应不应该做这样的资料。我一看，是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刚一看，觉得很敏感，脑子里党文化的东西在翻腾，是不是参与政治啊？当我把资料看完，理性的思维告诉我，应该做，这不是政治，而是让人明白真相，揭露对大法的污蔑宣传。我们立刻找到了复印店，大量复印出来，同修也很配合，大街小巷贴满了。通过这次经历，我分清了修炼与政治的关系，为以后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基础。从此以后，我们开始了自己做资料，当时很艰难，由于对设备技术一窍不通，加上邪恶疯狂的迫害，居无定所，每天都感觉到心里很紧张压抑。有一次同修印刷交流文章，反正面都印着相同的内容，如果我被抓，我无可奈何地想，反正都是被抓，跑不了了。当时根本不明白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一味地在消极被动承受。由于流离失所，忙于做事，学法跟不上，我于2001年春被非法劳教。当时正是劳教所邪恶疯狂转化大法弟子的高峰时期，看到很多昔日的同修，很好的同修被转化了，邪悟了，我的心很痛。邪恶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不惜一切，一波一波的帮教团被安排来找我谈心，认识的不认识的， 教授、大学生、博士生，原来的辅导站站长，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软硬兼施，死磨硬缠，非让我写保证书。他们说的话，我用大法一衡量，都露了相了吗？我还发现转化了的人神神叨叨，说话颠三倒四，理智不清。我就奇怪，这样的谬论竟然能转化了大法弟子。因为当时师父发正念的讲法还没有发表，我就背着窒息邪恶来抵制这些邪恶的洗脑，最后他们都败下阵去。终于邪恶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赤裸裸的肉体折磨，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许洗刷。由于长期的熬夜折磨，使我精神恍惚，有一段时间失去记忆。他们在我神志不清时欺骗我写了保证书，走出劳教所后，我立即写了严正声明，不承认邪恶强加给我的任何迫害。开小花。2003年秋，我走出劳教所，回家学法，调整了一段时间后，明慧网提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倡议，我也开了一朵小花，帮助周围同修获得明慧网的资料和明慧周刊。在做资料的过程中，自己也不断的成熟，掌握了一些电脑及打印技术，也在帮助同修办资料点。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开始我没在意，还觉得和我修炼没关系。虽然自己也曾经是过邪党党员，由于年龄小，总认为是被欺骗加入的。迫害后，我主动向党委书记提出退党，总觉得自己受邪党毒害笑，不关心政治等。但当时有一同修提醒我应该重视九评，我立即向内找，马上归正自身不正确的观念，认真地看了九评。我不再认为九评和我没有关系了，应该马上让世人明白共产党的本质。当时在制作九评时干扰非常大，打印机卡纸、堵头、手忙脚乱，我也被干扰得咳嗽、嗓子疼。制作其他资料时，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越是干扰，我就越认为应该做。当时把九评做成一评一评的小册子，灵活发放，效果很好。其他资料点也从我这里拷贝小册子版。其实，每次正法出现新形式，都需要我们自身归正不正确的观念，放下自己的疑惑、迷茫，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正悟师父的法理，这样才能跟上正法进程，从人的理中超脱出来。我被劳教期间，我的男友也被迫害进了监狱。他回家后，我们结了婚，之后又有了孩子。那段时间自己懈怠了，过起了常人生活，在照顾孩子上花费了很多精力。没多久，我们全家被迫害，警车把我们家包围了。恶警用消防锤把我家防盗门砸了下来，闯进屋绑架了我的家人。家人很快闯出了魔窟，我们全家来到现在这座城市。开始的时候，由于怕心，没有和当地同修接触，只是自己在家学法做资料，自己出去散发。大约过了半年，感觉这种状态不对，应该联系当地同修，汇入整体。我就让丈夫出去找同修，很快丈夫就联系上了当地的同修，正好在我家附近有一老年同修，我们就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晚上集体学法。从同修那里得知，当地的技术同修被绑架，家庭资料点的设备无人维护，大家在技术上很不成熟。这样，我和丈夫就承担起组建资料点、维护资料点、买设备、教技术的任务。由于有每天集体学法的基础，我们做得很平稳。丈夫也克服了怕心，担任了一些难度很大的技术维修工作。他也是在摸索着做，经常研究到下半夜，第二天洗漱一下就去上班。研究明白后，他就把这些技术变成详细的教程，放到了网站上让大家共享，方便一些需要的同修学习。我就和老年同修协调配合资料点的工作，这样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很快的又恢复起来，还上了一些新项目，在做资料上走入了正轨。在资料点工作及协调过程中，经常能接触一些不同心性的同修， 有时发生矛盾时，真是冲击心肺。我由开始的时候急躁、愤愤不平、怨恨、妒忌、找同修不足等心态，转变到现在的向内找、看自己，心态平和地面对不同心性的同修，不在具体事情上争对错，转而在修心上下功夫。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营救同修。去年春天，我弟有几名同修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怎么办？我们大家商量，应该立即组织大家营救同修。我们分头行动，找到同修家属，去派出所、公安局要人。其中有一家家属非常配合，其余几家不配合。我们就陪着这一家家属来到公安局。古堡大队一恶警气汹汹地下楼来，朝我大吼，手里还拿着几本真相小册子。原来不知是哪位同修在他们上班之前把真相小册子发到了公安局里。别看他那么吼，我们也不怕他，依然给他讲真相。家属在公安局门口打出了牌子，要求释放亲人。公安局里的人坐不住了，一会儿来一个人要给家属照相，一会儿又来一个恐吓家属。其中有一个慌慌张张地过来对家属说，赶快把牌子扣过来，太不好看了，这是干什么呢？他们害怕到了极点。这时路上有人围观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一同修对我说，你去同他讲讲。我就走过去，有一个阿姨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就告诉了她。她说以前也有人给她讲过法轮功，劝她三退，她认为法轮功参与了政治，不退。我就同她讲，法轮功不是参与政治，是为了救人。猛然间她大声说，这次我彻底明白了，给我退了。看到她得救了，我含着眼泪，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灌下来，我当时就感到神清气爽，身体轻松无比。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灌顶了。我们从北京请了正义律师，国宝大队阻挠律师会见同修，还威胁律师。我们写了封公开的控告信，揭露国宝大队违法的事实，做成不干胶传单，到处张贴散发。有一次陪家属去见国宝大队长，他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张撕下来的不干胶，朝我们吼，都贴到我们家门口了，让我给撕下来了。我们就同他讲真相。当时正好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满大街看到他的名字。他只好悻悻地说，我现在是世界出名了。我们都笑了。他极力表白自己如何的廉洁，如何好，还说他的格言是精忠报国。我说你不是报国，是报党。他一看被揭穿了，就说不和你们说了，匆匆就走了。从公安局出来，我又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了。开始去的时候心里有点不稳，出来的时候内心非常的平静，波澜不惊，非常美妙。我们多次陪同家属去派出所找办案警察，很多同修在周围配合发正念，那个警察直躲我们。有一次看到他的车在派出所院里，上面还有人，我们走过去，吓得车里的警察赶紧说，不是我们，别看车是他的，但人不是。说完开着车一溜烟跑了。其实大法弟子配合好，打出的正念之场就在清除着邪恶，他们只有躲逃的份儿，哪里还敢迫害大法弟子。在这次营救同修之后，我便走了出来，真正的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派出所、公安局也没有了恐惧感，堂堂正正的去要人。其实当时不明白，觉得是自己在营救同修，现在回想起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因为我知道我真正的能从人中走出来了，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大法成就的就是先他后我的觉者。丈夫被绑架后，今年春天丈夫被恶警绑架，我也在同修家被绑架。这次绑架是有预谋的，邪恶统一行动 同时绑架了十几名同修。在派出所里，恶警不让说话，不听真相。我索性就不说，脑子里一直在发正念，被罚。向内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深挖着自己的执着心、安逸心、亲情、魔性、干事心、色欲等等，找出来一个就放下一个，最后就剩下这个身体了。一想还留着干嘛，放下吧。然后对身体生死的执着也放下了，也没有想到什么时候能回家，但我想应该走正法修炼之路啊。到监狱、劳教所，那不就成了个人修炼了吗？不行，我的使命在外面，我必须兑现我的誓约，主事正法，救度众生。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要走正法修炼之路，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这样想着，到下午4点左右，他们就让我回家了。记得看过一篇同修写的心得体会，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的绑架迫害案，其实是旧势力安排的一次过关考试，而考试的题目就是向内找。这次我也有深刻的体会，自己只是向内找到了执着心，并下决心去掉它，就闯了过来。回到家后，看到家里被洗劫的空空落落，电脑、打印机被抢走了不说，竟然连一分钱也找不到。我转身又回到派出所，说没法活了，你们连一分钱也没给我留，都抢去了，吓得家里老人下落不明。他们说赶紧打电话给你亲戚，我大声地说电话都被你们扣了。他们马上上楼拿了我的手机还给我，让我快走，这里不留我。就这样我被他们推了出来。回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执着起情来了，想我丈夫，想到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想到丈夫对我的呵护，越想情魔就越钻空子，我却执着在其中不能自拔，最后弄得我不想吃不想睡，什么也不想干了。突然有一天我问自己，你在干什么呢？住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无法安心做好三件事，这不是任由邪恶疯狂迫害我，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不行，我不能要这个情，这个情不是我，主元神精神起来。就这样一想，刷的一下情魔就不见了。我一身轻，原来去掉人心的感受是这么美妙，不由得从生命深处发出了修炼真好的感慨。虽然情魔被师父拿掉了，但有时还会反映出来，自己也知道这种执着已经没有根了，只要我一念能认识到，马上就能去掉。每当在脑子里反映出丈夫的音容笑貌时，我就去分清他，去掉他，提醒自己魔又来干扰了。但有时还反映出来和他在一起志同道合，夫唱妇随，互相尊重，这种感受挺好。我知道这是人的想法，是人心，但总也去不了。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的走向圆满经文，意识到这是我的根本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一下子抓住了这一执着，以前一直认为我没有根本执着，还觉得修得很好，现在找到了这个根本的执着，还是让我抓着人不放，追求人间美好的东西。意识到后很容易的就去掉了它。这期间我加强了学法，扎扎实实的去执着心，感谢师父对我去人心的安排很紧凑，去掉一颗心马上又反出下一颗心，中间没有停顿，我也不能有放松一下的想法。看了师父的20年讲法后，更明白了修好自己的重要，修好了自己才能救了众生啊。自身修炼跟不上，没有法的威力，那救人只能流于做事，说不定还会毁人，把神圣的救人使命当成了常人的事来做，浪费了时间，错过机缘。丈夫被绑架到看守所，我就一次一次的去派出所要人，要被他们抢去的钱物，每次我都是微笑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理智的同他们谈话，因为在我心里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我认为他们也是应该被救度的一员，而不是邪恶， 是他们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他们干坏事。我想大法弟子的承受真的超脱了苦难，他们也对我恶不起来，有的对我还很客气，能讲的时候我就同他们讲真相，不接受的时候我也不过多的同他们纠结。他们告诉我找国保大队，因为目前国保插手了此事。我去了公安局找到国保，他就用上面压下来的案子推脱他们的责任。找他们一次很难，要电话预约，有时开会出差，反正有点事儿就把我搪塞了。怎么办呢？我想到了给他们写信，于是我就拿起笔告诉他法轮功真相，迫害大法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告诉他法轮功学员会一直平和理性的反迫害等，起悟他的善念。我想到了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的歌词：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当我写完这首诗，告诉他这是我们师父说的话，让我们救人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慈悲，对师父的佛恩浩荡有了新的理解。我把信亲手递给他，他有点害怕，以为是控告他的信，抽出来一看是手写的，就收下了。由于这次被绑架的同修都是资料点同修，有的还参与维护其他资料点，致使我弟有的资料点设备维护及购买耗材陷入困境。有些同修找到我解决，我心里很不乐意，心想营救丈夫同修你们都不帮我，现在我这么困难，家都暴露了，还让我帮你们，心里有点委屈。但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还不是个私字吗？怕维护资料点耽误了营救我丈夫，挑自己喜欢干的事来做。我记起了在派出所里求师父帮忙的时候，不是和师父承诺出来后要做好三件事吗？怎么打了折扣了？于是我就去掉了抱怨的心、私心，帮助那些还不太成熟的资料点。有时也感到自己压力很大，还不断地传出里面的同修出卖了我、邪恶要迫害我等等消息。流离失所吗？我面临着选择。我发现十几年的迫害虽然严酷，却成就了大法弟子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以前有过流离失所的生活，那种颠沛流离之苦与大法的正还是有差距。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稳住心，在家修炼。家人被绑架的这几个月，我静心学法，正悟法理，无条件地去掉执着心，走出来营救同修，做好三件事。我感觉提高真是突飞猛进的，但也马上意识到了以前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明白了师父所讲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其实被迫害绑架的事本身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们能从中提高上来，转变人的观念，总结教训，归正自身，在修炼成神的路上更进一步，那不就变成好事了吗？这些磨难不都是为了给我们修炼铺平道路吗？要说的话很多，无法全部表达出来，真心的希望我们大法弟子都精进起来，不要再麻木和消极，按照师父的要求尽到做弟子的责任，因为真的时间不多了，修炼的机缘就要过去了。第一次投稿，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明慧法会，邪不压正，一位大法弟子的狱中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归真。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2008年奥运前夕，我被恶党绑架，直到今年7月3号闯出魔窟，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家，已经整整4年过去了。 回顾在狱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感慨万千。其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指引下，我和域外同修相互配合，正念加持，在那邪恶的黑牢中顽强不屈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我想借这次法会的平台汇报一下我在邪窝里与受中共邪灵及烂鬼操控的恶境、邪物之徒及刑事犯较量的经历和几点体会，与同修切磋共勉。一、正念使转化失去了希望。师父一再强调要多学法，多学法。根据我的经验，除了尽量多看多背转法轮之外，师父的其他经文、各地讲法都应该多学，而且学的遍数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就有效地加强正念，加强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修炼中一旦自己有漏，遭到邪恶的迫害时，你有大法的指导，凭着强大的正念和大法赋予的强大能力与智慧，就能戳穿种种邪物谬论，最终战胜邪恶。1999年七月之前，我已经背过了第一遍转法轮，到2008年六月，转法轮已经背过许多遍了。在看守所，我一天背七八十页。非法关进监狱后，我坐那儿什么也不干，就是背法，一天可背五讲，天天不落。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到2011年五月，我一天可以背六讲，九月可以背七讲。2012年四月27日，一天就背了八讲。从5月2号直到最后的7月2号，一天就能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下来。背完之后，感觉全身正念十足，充满大法赋予的力量，同时还觉得身体很轻，飘飘的。因此，在中队长、教育科副科长转化我时，都被这股强大的正念给顶回去了。这位副科长无奈地对我说，我们对你转化不抱希望。2011年四月14日，队长找了两个河北衡水的女协务者，他们专门在全省各洗脑班、劳教所、监狱搞转化的勾当，又搭配三个监狱内的协务者帮腔，想集中力量转化我。两个女协务者对师父很不尊重，随便在师父的书上勾勾画画，折角也很多，一看就知道是些什么人。他们还对师父的法随便解释，胡言乱语，可笑之极。更可笑的是，一次这两个女邪物之徒竟拿着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讲的一句，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的话，指给我看，并说这是针对我的。我随即回敬他们说，这不恰好是说你们吗？你们什么文化水平，怎么连这句话都理解不了？这个帽子扣在你们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那三个帮腔的看到师父的话后，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其中一个羞愧的赶快离开座位，躲到外边去了。众女邪物之人被我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说，脸涨得通红。我说，这回看到了吧，师父说你们是被邪恶蒙蔽了，赶快醒悟吧，赶快发表四书作废的声明吧，难道非要等师父站在你们面前说你们错了，你们才知道自己错了吗？这几个邪物者早已被邪恶控制的已经麻木不仁，硬是要坚持他们所要干的。当然我也根本不听他们的，腾出时间我还能背两讲法呢。我告诉他们，师父永远是我们最亲的亲人，你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告诉我怎么做，倒是我有资格有能力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背叛师父，背叛大法，被邪恶蒙蔽趴下了，还助纣为虐去转化别人，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法门是修炼者通过背叛自己的师父这一法门的法而走向圆满的。你公然与师父决裂，把师父乱批一通，然后说我圆满了，这不是典型的神经病吗？就像一个人胡作非为，无情地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反而表白自己是大孝子， 这不正是货真价实的精神分裂症吗？可以断定你们都是100%的邪物。这五个人被我呛得哑口无言，就这样双方较量了8个半天和7个晚上，最后他们终于落荒而逃了，从而他们背后的那些企图关我禁闭继续迫害我的邪恶势力也被铲除了。二，做一个毫无怕心的孙悟空。刚刚被冤判进入邪窝时，我满腔正念，没有一丝怕心。我想今天既然来到这里，我还就不想走了，就要把这里摆开战场，就地救人。我记得师父曾多次讲到过孙悟空的正义形象，就想着做一个现实的孙悟空，站在邪恶的肚子里，把他的五脏六腑捣烂，把他的肚子捅破。平时或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消灭恶境背后的邪恶因素，或者用神通把恶境绑住锁住罩住，让其别干坏事。如干坏事，就让其背后的邪恶解体，就让恶境本身遭报。或者把禁闭室罩住，不让大法弟子进去，而只让那些刑事犯进去。因为恶境经常把大法弟子关到这里，找几个恶徒24小时严密监视，不让大法弟子睡觉，直到被转化并写了四书才行。刚性的对决。面对恶警，首先应该毫无畏惧，没有怕心。你一怕，心里不稳，正念的防线就会溃决，就可能走上邪路。在看守所时，检察院的检察官、派出所的恶警、市中院的邪恶法官都曾问过我，认罪吗？我回答，无罪可认。非法审判时，恶法官又问我，认罪吗？我坚持，有罪的不是我。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无罪释放。非法官监狱后，教育科长、副科长仍然问我，认罪吗？我说，我们是好人，是在讲真相救人。接着反问他，法庭上都不认罪，难道我专门跑你这儿来认罪来了？科长说，来这里必须转化，这是刚性的，给你一段时间考虑。面对监狱的所谓刚性，我们大法弟子有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更强大的刚性。迫害大法、违法、违宪，这是刚性的。迫害大法弟子及其家人，绝对没有好下场，这是刚性的。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整个宇宙中最好、最正的事，也是最纯净、最伟大的事，这是刚性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永远不会背叛敬爱的师父，不会背叛大法，这是刚性的。法轮大法，金刚不破，永世长存。选自《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相比之下，邪恶的转化算得了什么？一天晚上，中队长找我写所谓四书，还以提供方便条件，也就是买便宜东西做诱惑。我心里发笑，单位曾经已给我一套房子，另加10几万元做交易，我都没动心，这点方便算什么？就算给我个国家领导人当，给我一座金山银山，换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也绝不答应。我跟他说，不能写，你这是杀人。对练功人说，写了什么四书就意味着死亡，常人中的各种名利都舍弃了，都没了，我要的就是这个，修炼大法，做好人。他一听，只好扬扬而去。一次，专管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队长找到我，先问一声，转化没有？接着再问，政府不让练了，为什么还要练？我说，这不明摆着吗？迫害法轮功的一切法律、条令、行政命令都是违背宪法的，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当他说了一些侮辱法轮功的话之后，我当即回绝说，你不了解法轮功真相，你一点都不懂。最后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不懂，你懂，你走吧。争论间，他的声音大，我的声音比他的也不小。后来负责监管的刑事犯问我，你跟队长吵架了， 你怎么那么大的声音？你就不怕他关你禁闭吗？我说，我跟你们的本质不同，他凭什么关我禁闭？2011年4月，当初在与那五个邪物分子较量时，其中一人曾经对我说，要是队长问你，人家的话你听进去没有，你敢说没听进去吗？我说，有什么不敢，这对我来说就像探囊取物一样，看来对你已是千斤重了，是不是？他的怕心都到这种程度了，他还能不转化吗？第二天晚上，果然教育科长问我，人家讲的你听进去没有？我说，没有，一点都没有。他不高兴了，立刻把我叫到屋里说了一大通，最后自我安慰地说，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主动来找我们来认罪写四书的。我心里说，那你就耐心地等着吧。我也曾对那五个邪物者说过，别说一个警察，就是一屋子警察，我也丝毫不惧。警察面对刑事犯，他们是正义的、合法的，面对我，他们就是非正义的、非法的。我特别讲到了三个不怕警察的理由。第一，迫害法轮功是违宪的、违法的，陷入其中的警察就像被操控的机器人，没有丝毫善恶标准和是非观念，为了眼前那点利益，愚蠢地干着害人害己的事，甚而用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罪大恶极，从而成为真正的犯人。第二，别看表面上被迫害的是法轮功学员，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受害者，你们好坏不分，善恶不变，谁在害你，谁在救你都分不清了。宇宙中最可怕的劫难在等着你们嘞，你们却浑然不知，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玩呢。第三，你们队长用的全是违背宪法的邪法恶法，你们背后的邪恶上级、邪恶政府最善于卸磨杀驴，终究是靠不住的，你们最后的悲惨命运是注定无疑的，而坚定的大法弟子信仰的是法轮佛法，是宇宙特性真善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能够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必定是我们。经过几轮激烈较量后，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队长竟连续一年多，一直到我出狱的那天也没有再找过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邪窝随处可救人，在派出所救人，对象主要是警察。我利用一切机会，当面给他们讲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危险性，不但害人，也害你们自己，家人也不得安宁。在警察送我到看守所的路上，我也不忘告诉他们海内外三退的形式和意义。在看守所，我把主要目标放在被拘留的有缘人身上，同时也给主管队长讲真相，劝三退。多数被拘留的人同意三退，对于其中什么都没有入过的，我就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道理。非法关进监狱后，我就在监狱里开展救人的工作，虽然有人监控，但是插控也能做。他们有时威胁我说要告诉队长，我说你告去吧，那教育科的副科长、中队长、主管队长我都跟他们讲过真相了，你去他们那里告我，我不怕。有人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还干这事？我说，不管他是什么地方，走到哪儿都要救人，队长也是人，他也要珍惜生命，他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我还告诉能见到的其他中队的同修要多多救人，有的同修很好，一听说师父让救人马上就做，有的在出狱时硕果累累，把自己在所在中队所有能救的都救了，还带着几十个人的三退名单出去了。在救人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只 只要做得正，符合大法的要求，那真是时时处处都有师父保护。师父说，大法弟子在两种情况下他们动不了，一个就是坚如磐石，他们不敢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我身边还有无数的正神呢，我还有无数的法身都会正法，就怕弟子自己心里不稳，这样的执着，那样的怕心，旧势力看见了就会抓住有漏之心迫害。选自师父经文《北美巡回讲法》。在监狱安排监控我的人前后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两个现世现报的，一个对我很不尊重，经常威胁要告发我的，听说出监不久就断了一条腿，遭了恶报。另一个曾在别人的鼓动下执意阻挠我给别人讲真相，有一次他没事找事儿，故意问一个犯人说，他让你退了没有，就是指我让他退了没有。那人不知怎么回事儿，就说退了，他就威胁那人，要他一定跟队长实话实说。平时我常劝他，善待法轮功学员就是善待你自己，迫害法轮功学员就是迫害你自己。他不相信，还变着法儿的干坏事，结果他马上就感冒了，感冒还没好，晚上打水不小心摔了跟头就起不来了，腿看着也没断，就是不听使唤，还抽筋儿，疼得他整天大声喊叫，吃药也不好使，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他的两个同伙，一个就是在背后老鼓动他干坏事的那个人给他倒屎，另一个负责倒尿，他们自己都承认，这是咱们监看法轮功遭报了。以后队长又换了一个人监控我，但形同虚设，很快他也辞职不堪了。此后一年多，我身边彻底干净了，因为已经没有监控干扰，讲起真相就方便多了。我所在的中队只有八九十人，加上外队能接触到的，总体算起来，我先后共给100多人讲明了真相。三，严格遵循处事三原则。狱中四年，作为大法弟子的言行应该是有底线的。我始终严格遵循三项原则，就是不出卖同修，修心去执着，用法律自卫。不出卖同修，作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出事当然最好，一旦因自己有漏而被邪恶非法关进魔窟迫害时，首先会面临一个问题，当恶警询问口供时，首先应做到也必须做到不出卖自己的同修，什么事揽到自己身上保护同修，因为出卖同修的罪实在太大，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出卖的人都得负责任。有一个参与转化我的人，原来是在家做资料的同修，他就是被从他那里拿资料的同修出卖的，在看守所恶警跟他说，写四书就让你回家，他没有答应，但入监不久就邪悟了，主动找队长认罪，写四书，还参与转化别人。你说出卖他的那个同修得负多大的责任？这位同修最终被非法判了8年，直到2016年才能释放，后果何其严重。在看守所时，一个常人对我讲了他的一段经历，他说九篇共产党他看过100多遍，觉得实在太好了，就雇人用大机器做九篇共产党，共做了好几万本，在发出10000多本后被邪恶抓住，搜出了5000多本，他被告知如能供出10个法轮功学员就可以放他。我对他说，你千万别干那事，那样罪就太大了。后来恶警问他做九篇共产党的工具哪里来的，他说自己买的，谁肯给我钱？从哪儿买的？网上。光盘谁刻录的？我自己。那电脑上怎么没有刻录软件？电脑坏了，我还没来得及重装呢。 其实做资料的工具不少是同修买的，光盘也是别的同修刻的。恶警一看他自己全都承认下来，也就不再问了。相形之下，那种为了解脱自己、减轻自身痛苦而出卖同修、置同修的生死于不顾的同修，会造多大的业呀？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但不管怎么复杂，都应当做到绝不出卖同修。修心去执着。在监狱那个邪窝里，人们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迫害，吃不好，饭菜又脏又差，根本不是正常人吃的饭，喝不好，冬天有时没有热水，常喝凉水，休息不好，队长把这些人当成挣钱的工具，一天干十多个小时的活，中午也不让休息，明知队长犯了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强迫劳动罪，可谁也不敢吱声，上边也没人管。在这么苦的环境中，想来还有多少年，多难熬啊！所以很容易萌发想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念头。再加上又怕心，又受到恶警的肉体迫害，就很可能顺水推舟、妥协转化，以求得减刑等等。不管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是忘了自己来时的誓约，忘了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忘了不堪设想的后果。里面邪窝里种种苦难，我经常告诫自己，我绝不走那条路。尽管出去后可以发表声明作废，还可以接着修，不是有很多人都这么做了吗？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堂堂正正站着走出邪窝，笑着融入正法的洪流之中，否则那就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再说邪窝里这点苦算得了什么？这不正是我们修心性去执着的好地方吗？用法律自卫。邪恶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完全是违宪违法的。即使被邪恶弄到邪窝里，作为一个公民，也有休息权、娱乐权、人格尊严权、人身安全权，有不受侮辱、打骂、虐待的权利。恶警用违法手段迫害你时，他也知道是违法的，只是在邪恶的环境里没人管，所以他也不害怕，更不相信会有恶报等着他。这时如果你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起诉他、控告他，也可以明确告诉他，当我出去后，一定把你的所有非法犯罪的丑行上网公布，让全世界都知道，在这个黑窝里有你这样一个叫某某的恶警，怎么恶，怎么没有人性。对此一般恶警是有顾虑的。每天背完法后，我都会发正念清除队长背后的邪恶，把队长绑住锁住，把禁闭室罩住，谁动我都是罪，就立即解体，立即遭报。我悟到师父让我们理智智慧地处理一切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在邪党的邪窝里机智勇敢地善用人间的法律以自卫，也是不应忽略的一个原则。以上是本人被非法关押在邪窝里迫害时的一些做法和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批评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